会众请坐。今日的正道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五章六到十一节。彼得前书五章六到十一节。新约彼得前书五章第六到第十一节。找到了，请听我来念。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谨守进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经历同样的苦难，但满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必定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这是你所定的日子。主，在这一天，主，你吩咐我们来敬拜你，而我们今天能够不受拦阻的来敬拜，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主，求你就特别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借着歌声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能够来专心聆听你话语的宣讲。求主，你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能够深植我们的心田。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来把你话语清楚的来传讲，一直讲的听的我们同盟一处，以致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更加的来仰望，来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中有当过兵的话，应该就会同样体验哦。以前当兵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来有体能测试的。而这个体能测试呢，在军部的时候，无论你入属哪个部队都好，他都会训练你来考哦。如果你就算无论是空军也好，海军也好，陆军都好，你都会参与在其中，你就要来做这个测试。这个测试本身就包含了好几个站，或者说就是好几个不同的需要做的事情。我听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以前，我没错，应该是五还是六个的需要做的事情吧。当中呢就包括了跑步。而且是必须在限时里面呢，限定的时间里面去完成所有的一切。而对于跑步那个项目呢，其实是个短跑。因为我们只需要跑 2.4 公里。短跑当中呢，焦点是放在你能够多快完成这个过程。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首先体力不好的话，哇，你没有那个耐力的话，你根本不能跑，对不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军部会训练不能跑的人开始去跑。而训练到大家都跑得完那个短程的距离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训练我们跑快一些。他就给我们设定一些要求，你必须在多少时间里面去完成这一切。可是对于那些如果平常有长跑的人们我相信你们应该就会留意到，长跑跟短跑有点不一样。短跑你可以注重时间，对不对？哇，你只需要在短暂时间里面短距离当中就爆发，然后把它跑完就可以了。可长跑不是这样的，长跑往往比较注重的就是你的耐力，耐力多过于你奔跑的速度，因为目的是期盼你能够在用尽体力之前把你这段路程跑完。所以有时你看到所谓的易跑，又或者是一些跑步的运动的时候，而跑的路程比较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就开始跑到一半他就开始走。为什么？他发现跑不了了，很尽力了，就是没有力了，我只有尝试把路程给走完它。 特别是如果你看到跑十公里的话，你看到可能走的人不多。可是你看到有人跑21公里的时候，可能走的人会比十公里来得多了。然后你看他跑42公里的时候，哇，你看如果平常不常跑的那么长距离的人可能就开始走了。你看那种跑超级马拉松的超过100公里的，哇，走的话有吗？通常跑超级马拉松的人都不会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跑步健儿，他们都是跑42已经跑到当作是玩完了啊，他们才去跑100的。可是10 21 42，你都看到有人在走，他们希望跑不完我至少可以走完这个路程。所以你看如果你在那个终点线的时候，你看到人家每次过了那个终点线的时候，你看到人家的脸都在笑了，都很高兴。为什么？哇，我做到了啊，别人做不到的我终于做到了。因为他们是透过很艰辛的这个历程坚持到底啊，他们每次都说把你最后一桶油用完了，哇，就是尽量的逼着自己的压在这些潜力的去把它给做完它。有些时候呢，我就听说有些人或者是读报纸都会看到，他们说如果他们常常跑的话，他们会发现有些时候跑到一半他有时候会觉得突然间很累，或者突然间没有力。有些时候可能是跑到终点又觉得可能是跑到一半会这样，他们就会听一些的音乐。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听了这些音乐会带来一种的冲劲，哇，会把他们的疲劳给忘掉，真正的会推动着他们，因为那个音乐很高昂，会刺激着他们不断的去压榨自己的潜力，到继续的跑。其实呢，在成圣的道路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跟这些长跑的健将一样，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人生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困难的，我们会遇到艰难的时候的。而在这彼得前书当中，我们看到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因着主的缘故，我们会受逼迫；因着主名的缘故，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我们会受到苦难。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的一种的试探，就是我很想放弃。我们会面对的这种挑战，就是哎呀，我还能坚持吗？而我今天呢，我们要从彼得前书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的，就是我们需要坚忍到底啊，我们需要坚忍到底。因为这个坚忍到底呢，在成圣路上坚忍到底，是一个在彼得前书当中不断的出现的一个重复的一个主题啊。你记得我们的正道的一系列到现在为止吗？我们常常就被提醒到说，基督徒我们会面对苦难，会面对苦难。就是你信主这条道路，它不是一个康庄大道。那你不是在走马看花，你是在征战。在这条征战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遇到阻碍，会遇到困难吗？会的。而彼得是一再的提醒着我们说，在面对的时候，你要坚持到底。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了彼得前书的尾声的时候，我们要再次来思想这个题目啊，再次来看待彼得到了尾声的时候，他还是不断提醒着我们，鼓励着信徒在成圣的道路上坚忍到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将会从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六到十一节，我们来思想有关于信徒的坚忍的，继续来思想这个课题。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我们来思想。第一，就是神顾念我们。你坚忍吗？辛苦吗？神顾念你。神顾念我们。第二，我们要抵挡魔鬼。哇，你觉得很辛苦了，对不对？很难了。哇，你很想说啊，我就什么不管了，不可以哦。我们要抵挡魔鬼。第三，当你觉得一切看起来很辛苦的时候，彷徨的时候，徘徊的时候，你也当记得的就是神终必使一切成为美好。神终必使一切成为美好。我们将陆续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课题。首先呢，我们会看第六到第七节的经文。经文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在他写的书信的这个段落开始的时候，他就提醒了信徒说，作为信徒，他们将会因着他是基督徒的缘故而面对苦难，面对逼迫，因为这个苦难是神使这个苦难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个苦难是因着神大能的手的缘故而临到了信徒的生命当中。所以换句话说，这苦难的临到，我们要这么提醒到，就是它不是偶然的啊。这苦难的临到不是因为说神不能够所以它临到了啊，反正是因为神大能手的缘故，神的大能缘故，它使这个苦难临到了我们。而在苦难临到的缘故，是因为我们继续的来坚守上帝话语，坚守我们信仰的缘故，而我们去面对它。神就使到我们在持续的仰望依靠他的过程当中来经历苦难。在之前的正道当中，在这系列正道当中，我们就特别的说到了神使我们面对苦难是为了使到我们成圣啊，因为我们在走一条成圣的道路，他使到我们越来越圣洁，使到我们在圣洁的道路上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他使我们经历苦难，也是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如同金子被炼金的人去放在火里来炼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金子当中会有杂物，对不对？炼金的过程当中杂物会被除去，金子呢它就越来越纯，它的那个质量越来它的那个价值就越来越高。而我们上帝使我们面对苦难，就如同他炼金子的人一样，使到我们的因着上帝带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圣洁。所以对基督徒而言，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这是我们成圣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回看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的时候，四章十二节当中呢，彼得就提醒了信徒告诉信徒说，他们当有火的试炼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遇到非常的事。不需要感到奇怪，因为这个是必然会发生。我相信大家，如果你认识的基督徒朋友比较多的话，你就留意到在有一些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他们很不愿意去谈到于关于基督徒受苦的事情有些神就会跟你讲说，好像是基督徒受苦好像是奇怪的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有些时候呢，他们会误以为说，如果我告诉人家说基督徒受苦的话，这表明上帝没有与我同在或许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许我作为基督徒我生命有问题，所以我才面对这样。有些神就会认为说，如果我跟人家承认说我有困难的话，这好像上帝不够有能力就是因为他不够有能力，所以我才面对这么多的这些的困难，而且是为了他的缘故，照着他做的还遇到困难。哇，如果是你老板是很有权力的老板的话，对不对？然后他叫你做什么，有人拦住你的时候，他会讲说不要管他，照做，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板说话大声嘛，他有能力嘛，他叫你做你就做得到，你不会有拦阻的。可是如果上帝叫你做的你做了，你却因为做而遇到困难的话，你们真的有些时候会认为说，哎呀，我会不会给上帝丢脸？还是我这样做的话，人家会不会以为说，上帝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厉害或者有能力？有人们会这样想，可是你看彼得，他不是这样想。彼得在 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六十七节当中，他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会受苦的，而且这个苦难是从神而来的。这苦难不是不苦难，并不代表说神没有能力，反而苦难却一再的就表明了神就是与我们同在，而神就是大有能力才使到这苦难临到的。我这个就颠覆了我们对苦难的一个的固有的一个看法哦。我们认为没有能力才会造成的，其实呢是因为上帝以他大能使这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他使我们面对苦难。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哦。他是因为他爱我们，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顾念，他使我们经历苦难。不是因为他不顾我们，所以我们经历，而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使我们经历苦难。因此呢，彼得在第六节就提醒信徒说，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换言之呢，他是告诉信徒说，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神使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来接受这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接受到这苦难是从上帝而来，他使苦难临到，并且因着我顺服他的缘故，他使我经历这些苦难，而我当做的就是在这苦难当中的时候继续的坚忍，继续的来遵行他的话语，继续的来行善。你会发现这些苦难可能会在你家里头发生，可能会在你工作场所，可能会在你的学校，甚至对于我们当过兵的，就到时候你在当兵当中，你也会面对到类似的状况。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你就会面对到这样状况，哪里可能都会出现的。而这样的苦难，很多时候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我们有时会遭受别人的羞辱、辱骂。我们会遭到别人因着我们是基督徒，因着我们持守上帝话语的缘故，人家会歧视我们，人家会排挤我们，甚至人家能够的话，有些时候还会欺负你。很多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因此就破裂了。而这样一种破裂的关系呢，对我们很多人而言，我们会觉得很受伤害。而在这种情况当中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无论家里的环境、工作环境、读书环境等各环境都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呢，很多的时候会对我们的生活各层面带来影响。比如如果你在家里的关系不是很好的话，你家里对多数人是个安全的地方，一个休息的地方，对不对？可是如果家里的张力每次很大的话，请问你能够好好的休息吗？请问你会真的很想要回家吗？如果工作的处境也是这样的话，请问如果你是到工作的时候你都不想去，或者你担心去，但是去那边会遇到困难的话，请问你能够好好的工作吗？同样啊，学校是如此啊，如果在一种满足压力的情况下的话，你请问你能够专注你想要做的一切吗？而这个相续而来也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如果工作方面能力受到影响的话，对不对？像以后的工作的前景怎么样啊？啊，家人的关系如果是破裂的话，以后如何继续的相处啊？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啊，比如，如果我们说是在家里的话，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家人在好一些的事情上的看法会不一样。我尝试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哦，一个可能是婚姻吧。啊，有些时候父母亲看到你的年纪差不多要到了，他会跟你讲说要结婚了吗？然后你会父母亲说急什么哦，然后东西就来了咯。啊，你就会发现父母的看法，因为传统的看法认为你最好是早点结婚等等等等一系列看法，会促使他不断的来推动着你。可是呢，作为基督徒，你就会告诉自己说，诶，我传道每次都跟我讲，牧师跟我讲啊，你不要这样去急啊，你要好好的为着你伴侣来代祷， 就把你的寻求把你来带到，耐心的等候去寻找，不是看到随便哇就摘下去啊什么之类的。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的话，像你跟父母亲的关系，请问会因此越来越融洽吗？哦，不容易哦。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状况会产生更多的张力，特别是随着你年纪越大，配偶好像都还没出现的时候，那个张力很多时候会不断的加剧。又或者工作方面，你父母亲跟讲说你最好读这个然后去做这个，然后你最终选择工作的时候，你说爸我选择的不是 A 我选择 B， 他问说怎么选择 A， A 给你的薪水这样高，你选 B 干什么？ B 的钱都比他少那么多，少了整整一两千块。哇，可是你跟他说爸可是 B 的话我礼拜天就不能去教会，那你去教会干什么？你不就多赚点钱然后带回家给我？周末你去教会之后家里就多点钱然后我就过得更好。不容易啊弟兄姐妹，这是实在的张力，因为他无法看见你和我为什么这么的重视主日的时候必须来敬拜神。他们看不见说为何我们这么的重视我们必须的来亲近神，而就算我在物质方面就算我失去一些也无所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坚持来顺服神的时候不容易啊，你会面对诸如此类的因在作为基督徒而可能会面对到的一些的困境。而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会有很多的情绪会产生的，我们很多的思绪也会因此出来。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苦恼，我们也是会问自己说为什么主啊我遵循你的话语，为什么家庭的关系却变成这样。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很无奈很无助甚至很愤恨，我不是在遵循你的话语吗神啊，为什么事情不是变得更好？我们有些时候甚至告诉自己哎呀，我多么惨啊，你看那、啊、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你看别人升官发财走得不错，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像还怎么样，又不见得说有太大的伤害，为什么我就不一样？有些时候呢，我们甚至会说啊，如果我能够像他一样，或许我就不会错失那么多的良机。而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因此告诉自己说，神究竟有没有在眷顾着我、顾念我？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彼得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神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所以神使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这里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面对我们的状况他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当作就是来接受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境况，而在面对的过程当中继续的坚韧，继续的来遵行上帝话语，继续的来信靠神，而不是来怀疑上帝的美善。而在同一节经文当中呢，彼得就把我们的眼目从现在把我们推向更遥远的未来，那我们看见说其实在现在我们所面对这一切有一天将会不一样。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坚持，他提醒了我们说有一天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里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所会得到的那升高的地位是远超过我们现在所受到的卑微和羞辱的。因为在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到了时候你们 他必叫你们升高。不过那升高是有个前提的，就是你们现在需要谦卑顺服在神的大能底下。这是有个前提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的话，你何来升高？而这个升高是在你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谦卑的降服的时候，那是个必然的结果。你看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当人看见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决定，一些的反应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看的时候说他们会皱一皱眉头。他说这么个基督徒做这样的选择了，皱个眉头。他安静不讲话不吵了咯，钱还是照赚嘛。啊，为什么他做这样的决定没有人问他，他还自己说出来。啊，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有些时候呢，人家甚至会小看我们。有些时候更严重的话就是轻视了。啊，他不但轻视，而且他藐视我们。因为他看见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愚昧的。愚昧的。没有必要去受这样的苦的。可是呢，有一天，就当那个升高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面对去承受任何的苦难。因为到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将会再来，而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胜利来到，而且是永远作王的。而那些不信靠他不断的抵挡他，也因为抵挡他而抵挡我们，辱骂我们，羞辱我们的人，到那个时候就是到他们受苦的日子了。而他们到时候的所受的苦不像我们一样，我们所受的苦是短暂的，他们到时候所受的苦将是永永远远的。当基督再回到了再次来到的时候，我们到时将会被高升，而这世界因着他们拒绝基督，不愿跟随基督，到时候他们的愚昧将被清楚的表露出来，将会显露无疑。所以彼得呢，就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可能身旁人的眼光看法当中，把我们定焦在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我们将会进入那境况当中。而神为我们预备的这升高的日子，也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特别的一个爱，对信徒的爱和关注是何等特别的一种的爱与顾念。当然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这等待着我们的这个永远，这个未来的盼望是何其美的。可是呢，在这何其美的盼望来到之前，上帝他仍旧顾念我们，他顾念着我们，就是我们每一步这样踏往那将要来的未来的时候，他是顾念着我们的。我们需要常常这样来提醒自己，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说，上帝从来就没有撇弃我们。我们从现在直到我们得到那高升的时候，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上帝都在引领着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因为我们很容易因着我们所面对的苦难而告诉我们自己说，而问自己说，上帝是否因此真的是离弃了我们呢？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苦难呢？苦难会使到我们焦虑，会使到我们不断的来发问，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知的未来。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告诉自己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一个苦难会不会加剧，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苦难会不会持续，还要持续多久，这一切会使到我们焦虑。我们也是甚至会又担心说，这苦难会不会变本加厉。这一切的焦虑会使到我们尽管晓得有一个未来等待着我们一个盼望，我们有时会觉得那个盼望太遥远， 我们会觉得说我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而神知道我们会被焦虑所困，因此呢，他借着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我们当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当快快的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在苦难当中所面对的一切全都交托给他，来告诉他，来谢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因为他顾念我们。第七节经文说到，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请留意经文哦，经文不是说把忧虑卸给神，不是叫你把说你最大的忧虑卸给他，不是要你把你在面对苦难当中的时候一点的忧虑卸给他。这边所说的忧虑是一切的忧虑。马太亨利他在这里注圣经注释当中，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边讲到一切忧虑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的忧虑其实是很多的。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因着基督名的缘故的时候，我们会有哪一些忧虑呢？我们有个人方面的忧虑，我们有家庭方面的忧虑，因为真的，如果工作面对困难的话，我怎么继续养我的家呢？我怎么去更好的照顾我家庭需要？我怎么去负担我的物质啊？等等，好一些的东西呢？我们对现在的顾虑，我们对将来的顾虑，我们对自己的顾虑，我们对别人的顾虑，我们对教会的顾虑，都有的。有些人甚至会在想说，我平常我都能够很固定的来奉献给教会，可如果我工作面对困难的话，我怎么继续的来奉献呢？所以马太亨利提醒我们说，这里的一切表明的是一切的忧虑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谢给神。可尽管上帝的话语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重担往往会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尽管上帝的话语如此明确地告诉我们他顾念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忧虑卸给他，可是我们会挣扎，因为这个忧虑看起来大到好像无法卸给神。而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当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眼睛定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眼睛定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是何等的顾念我们。但他告诉我们他顾念我们的时候，不是说一说了，他顾念我们就是那么的真实的，因为在十字架上就完全的体现了出来。因为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天父他把他独生爱子赐给了他所拣选的人，赐给了他的选，为他们死而复活了，以致我们这些蒙他所拣选不配得到救恩的人，却因着爱子所付上的那昂贵的代价，我们得救了。而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他也是神，他是神，他同时也是神的儿子，他却把自己的命为我们摆上了，而且是甘心乐意的给摆上了。而圣灵同样是三一神的圣灵，他也把救恩就成就就应用作用在我们的身上，直到我们能够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由三一神所完成的救恩，所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不可能失去的救恩。也因为他，我们的三一神，他为我们所成就这个救恩，也是我们才能够来爱他。这是为何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主动做了什么，是因为他无条件的爱，他 爱我们，他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来爱他。因为他做成了那救恩，以致改变了我们，直到我们能够来爱他。这位如此爱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顾念是无微不至的，他对你我的顾念是无微不至的。因此当我们在上帝大能的手下面对苦难的时候，因着束缚他的缘故来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当把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愁苦都带到他的面前来，谢给他，告诉他，并且求他继续的加恩典给我们，来帮助我们。而顾念我们的神，他必然帮助我们。我现在很难跟你说清楚一个所以然，他会怎么样的帮助你们，帮助我们。可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按着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加给我们，来帮助我们个人。他不单是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才顾念我们，他的确在苦难当中顾念我们，可是他对我们的顾念是超越了我们为了他的名的缘故而受苦难的时候的顾念。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经历起起落落，神使我们经历这些起落，经历这些起落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而受到逼迫，不是因为我们持守他的话语缘故而受到别人的排挤，或者因此受到苦难。可是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依然会有忧虑、有焦虑的时候，我们仍旧能够把我们的这一切的忧虑、在一切困境当中的忧虑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来谢给神，来求恩典、求怜悯，求他来扶持我们去应对一切。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对我们的顾念是没有限制的一个顾念，是无微不至的顾念。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来求他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当带着一个仰望依靠的心，晓得既然我向他求，我们的神必然会帮助我们。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求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说，如果他不给我要的怎么办？我们有些时候想说，如果神认为说更好的其实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办？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留意的是，上帝使到我们去清楚的去认识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是美好的、美善的。我们来向他求的时候，我们当然仰望他，晓得他必会把那美善、美好的加添给我们，除非在他的美好旨意当中有那更好的出我们意料以外的。有些时候真的是多年后我们回看的时候才去明白的。然而我们来求的时候，我们当做的是带着一个等待、期盼的心，来等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马太福音在这里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神很乐意的使我们为我们卸去我们的顾虑，并且他会为我们担当我们的顾虑。我们的神要么他会把我们所惧怕担忧的给挪去，要不然他会使我们在面对的时候扶持着我们去应对我们所担忧的一切。他必然会使一切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一再的来向我们显明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伟大的父亲的爱，而且他是何等温柔的一个父亲，是如何的温柔的来照顾着我们。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是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反而它会必使一切的益处、一切的好处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的神，这独一的真神，这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三一神，他不像我们有时我们在看一些的神话当中，无论是希腊神话也好，日本神话当中也好，他不像神话里头当中的那些的神反复无常，他也不像神话里头的那些神只是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就连违背自己的本性本身也在所不惜。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并且我们这位神，这独一的神，他照顾我们的时候，他不会犯错，他不会做任何错的事情，懂吗？我们做世上，我们做父亲的啊，我是父亲哦，你们当中还有些做父亲的啊，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都会很尽力来照顾我们孩子的需要，对吗？可是做父亲的话，我们坦白的话，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尽量做对的时候，我们还有做错的时候啊，我们都有不足的时候，我们尽力了，可是就是没有留意到，没有顾及到，于是我们做错的决定。可是呢，我们的天父是不可能做任何错误决定的，他对我们的关怀是不可能出错的，他给我们的都必然是那最好的。因此呢，当我们为着基督的缘故来受苦的时候，我们当接受并且去坚忍到底，去应对面对那苦难，持续的来行善，因为这就是我们所在走的那成圣的道路。而我们的神，他会加添恩典给我们，扶持我们去走过一切的，这是第一点。这当鼓励着我们在这成圣的道路上继续的坚韧。我们要看的第二点，就在走在成圣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要当做的事啊，在坚韧当中，我们要抵挡魔鬼。彼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苦难，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魔鬼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啊，他会尝试透过这样的机会，从外在的因素尝试的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对上帝产生疑惑，目的就是期盼我们因在这样软弱上跌倒的时候啊，我们会因此来犯罪，来得罪神。所以他把魔鬼描绘成如同一只吼叫的狮子，而这个狮子呢，是到处在走来走去的，就在寻找猎物。所以经文是这样讲，第八到第九节经文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我相信我们多数人都看过狮子哦，对不对啊？可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动物园的狮子啊。动物园的狮子看起来很温驯，对吧？哇，丢了食物它就去咬。可是我们不要搞错，在野外当中的狮子不是那么的温和的。如果我们去一些外国的一些的地方去郊游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我们是在那种野生动物园的话，而你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有狮子靠近你的话，祸灾哦，哦，那个是很大祸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在车子里面还好，狮子可以跳过来，至少不会咬到你，对吗？啊，你有在屋子里面还好，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受到生命的危害。请留意啊，魔鬼不是动物园里头的狮子，他不是动物园里头的狮子，他是一只吼叫的狮子，他是在一直在等待着意想不到的猎物出现的时候去吞食那猎物的狮子。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 而正如在伊甸园里头怎么样的去试探人，魔鬼他今天依然要来试探神的子民啊，他尝试从我们的周遭的所生活的这个大环境大世界当中来诱惑我们，就是透过那些被罪奴役生活在犯罪的欲望中的人们，尝试来诱惑我，因为这些人不断的犯罪，他们也要别人跟他们一起的来犯罪，他们在鼓励着别人犯罪，他们甚至想要使信徒也跟着他们一同犯罪。而当信徒选择抛弃对上帝的忠诚，来追求这世上的一切的时候，来最顺从不信主的人们的这些的提议，来追求世界所拥有的一切，而把神放在一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落入试探当中，我们就在犯罪，我们就掉进了陷阱当中，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在得罪神。而当他们来尝试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会面对这些的逼迫患难，就是因为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如果你不再去信靠神，你不再依靠他，你照着我跟你讲的来做的话，我跟你讲很多好事在等着你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听去接纳的时候，哦，我们就会落入那诱惑之中，我们就落入试探当中，我们就会因此而得罪神。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切的试探诱惑的来源是本质魔鬼，魔鬼是这一切的来源，魔鬼也是基督徒在面对一切的逼迫当中啊的苦难当中的来源。所以当我们回看，如果 你手上翻得快，你可以去看一下约伯记啊，约伯记特别看第一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从约伯记当中看见，当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魔鬼当他来使他当他使逼迫临到信徒的时候啊，当他来迫害信徒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的，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到信徒能够来远离神，他希望使到信徒来犯罪来得罪神。而如果你看约伯记的二章第九节的话啊，你就会看见那边很可悲一样事情发生哦，因为在那里的话，约伯的太太二章九节就告诉他说，你不如，他说难道你还要坚守自己的存权吗？你不如放弃神死掉算了啊，你不如放弃神死掉算了。不过感谢上帝的保守，好，尽管约伯的妻子所做的是魔鬼的欺盼，所欺盼发生的事情，欺盼属神的人反过来亵渎神，可是感谢主，约伯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经文的二章十节去看见说，约伯他坚忍到底，他并没有落入试探当中，他并没有向试探妥协，尽管当时候很多的灾难在他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发生在了他的身上。而今天对我们而言，上帝非常的怜悯我们，因为在诸多大患难临到之前，他在他的话语当中，就特别是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就特别的告诉了我们说，我们要留意，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谨守，免因为魔鬼会来攻击我们，别落入他的这攻击当中，我们当预备好自己，别落入个情况。你会发现其实约伯的太太对他所说的那番话，在其实并不是很特殊的一番话，怎么说，并不是只有他听过啊。如果你稍微回想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我们身旁，我们常常会听到人们会给这样的一种的回应，特别是如果我们还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中，他们有些真的是很不吝啬的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 受逼迫困难 的看法是什么。而在他表达他对我们的看法的当中，他对神的那拒绝也显露无遗。因为他会告诉你说，哎呀，你都这样了，你还坚持干什么？难道你要坚持到你丢了饭碗吗？你要坚持干什么？难道你要坚持到你什么都没有剩了，你才甘愿吗？而他常常就告诉我们说，照着我做的，我不会害你的，是最好的。请留意啊，魔鬼他会不遗余力的，透过这一切的事情，期盼使我们去因着这一切来总结出说，哦，神并不顾念我，或者神离弃了我。可是我们看见之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顾念我们吗？他顾念我们。他对我们的顾念是怎么样的顾念呢？是无微不至的顾念。因此我们要秉着这样的对上帝话语，对神的清楚的认识，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警醒，免得我们受到魔鬼的谎言所迷惑。我们当做的就是来抵挡他，我们要抵挡魔鬼。而我们这样的抵挡呢，本身我们就要谨守住神的话语。而我们这样的抵挡本身也不是我们自己而已哦，而是所有的信徒，因着上帝恩典临到的缘故，我们都能够一起的来抵挡魔鬼的这样的谎言和迷惑。而我们当抵挡，就是当我们要，就算我们因着抵挡我们会面对苦难的话，我们仍然要如此。有位圣经的注释圣经注释，写圣经注释的一位作者，他就这样说道，基督徒在今天所面对到从非基督徒而来的抵挡和逼迫，并不是因为他稍微改一改自己的做法，修饰一下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就能够去避免的。这样的逼迫，唯独当你放弃福音的时候，你才能够免去。你放弃那信仰的群体的时候，你或许才能够免去。可是呢，我们不可这样做。我们就算是因着我们不断的持守上帝的话语，我们不断的紧紧抓着福音，我们不断的在教会当中持续来敬拜神，彼此扶持来仰望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逼迫的话，我们仍当如此。因为福音是不可放弃的。而唯独我们紧紧的抓住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抵挡魔鬼。而抵挡魔鬼是必须的，这是我们成圣道路上我们所必须去做的，我们需要去做的，在这成圣道路上不会缺少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当不断的为着天天的，甚至是天天的来为着自己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谨守着福音，把福音活出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把福音活出来，借此来抵挡魔鬼，在我们信仰上持续的站立的。而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身旁的人也有同样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为着你身旁的弟兄姐妹们，也同样的如此的来代祷。你为着他们来代祷，扶持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扶持着你。我们是一起的来抵挡魔鬼的，从来就不是自己一个凭着自己去应对。我们现在将来看今天第三点，就是神必使一切成为美好。 我相信当你最近在报纸当中在读，特别是有关于世界有不同的地方有战争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说家园被毁坏的地区，他们所损失的，他们所失去的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他们所损失的不但是物质方面的，很多年亲人的人都失去了，对吧？其实呢，我们当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失去了好多好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人的眼中，他们说你失去了很多。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有些是经济方面的，有些是人际方面的，有些是个人方面的，等等，我们都有所谓的亏损。因为这世界抵挡我们的神，所以他也抵挡我们。而因着这些的抵挡，亏损是无法避免的。而在世界的眼中，我们愿意甘愿承受这些亏损的人是愚昧的。可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上帝将会使一切成为美好。我们现世所经历的亏损，上帝将会以那更宝贵的来取代。不单是赐给我们奖赏，我们也将能够永远的与我们的神同在。啊，我们将会永远的来以他，来荣耀他，来以他为乐，永远的如此。而这正是在第十节当中我们被提醒到的。经文说到，但满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里召你们进入永恒荣耀的他永恒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必定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我们之前说，就一再的强调说，信徒在今生当中会面对苦难逼迫，这是一生之久的。可是呢，彼得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他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苦难，这些看人们看起来的严重的损失，他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短暂的苦难。他这样说的话，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一下子，就说你经历了今天可能明天没有了，或者坚持一个礼拜可能之后生活就会更好，然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时间的长短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主在今生所面对的这一切，在永恒当中来看待的时候，这是短暂的，是比较起来是无从比较。而当我们在世上会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一天这一些苦难都会过去，我们完成了我们在今生的这路程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把满有恩典的神，就是在我们的这一条今生的人生路上不断的把帮助和能力加添给我们，在每一个状况每一个需要当中恩待我们的神，他会完成他为我们一开始就预备好了那救赎的计划，他会使我们得完全的救赎，进入永远的荣耀。你看，我们今天会受到逼迫，我们今天会有苦难，我们今天会有失望，我们会有亏损。可是有一天呢，神他将会成全我们，他会坚固我们，他会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原本软弱的不再软弱，是苦难当中我们得到建立，而我们就能够永远的来荣耀他。你在今生，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有关家庭的状况，对吗？你或许因为你爱基督的缘故，忠于基督的缘故，你的家庭关系因此破损了， 你也可能因为你忠于基督，你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可是有一天呢，我们将会与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之间将享有的关系是一个没有罪的拦阻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是远胜今生的世界所能够给予我们的任何一类的关系。而我们是有这样的盼望的，尽管我们现在有损失，不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将会比现有我们可能我们期望所拥有的一切更加美好的。当我们以后往回看的时候，当我们与我们主再次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所的亏损，我们今天所经的其实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因此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今生的道路上，我们成圣道路在走着走着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面对苦难，会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当常常的把眼睛定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当求他加添给我们恩典力量，来帮助我们持续的来顺服他，来敬畏他，来荣耀他。而当我们与主来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称颂他，因为的确全能是归给他的，是直到永永远远。而我这位有全能直到永远掌管这万有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必然会带领着我们，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走完这成圣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在正道当中，我们思想的题目，我们今天特别思想了在成圣的道路上坚忍到底这个题目。我们分别从三个层面，我们思想了神顾念我们，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要抵挡魔鬼，而最终鼓励着我们的就是神必使一切成为美好。所以在我们结束的之前，我们一起来，现在我们来读一段话啊，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用上帝的这段话语来总结，来勉励我们。经文是这样说：因为我们短暂轻微的患难，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如此多的鼓励、安慰和提醒给我们，使我们来奔跑这成圣的道。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有一天苦难都会过去。而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从不轻看我们所经历的逼迫和苦难，也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经历的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时刻顾念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一切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不忘来到你的面前，把一切都交托给你，把一切的忧虑愁苦都给你说，并且晓得主你必听我们的祷告，你必扶持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而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应许这一切的你，是有权柄直到永永远远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所说的，主你必成就。主，我们感恩，我们为着我们不配领受了这样的恩典，却临到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 也常常彼此的提醒。主，当我们的困难，我们所面对的逼迫看起来无比的大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晓得你必然带领我们乘风破浪，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